我对你的爱是多么的深切。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你还会有婚礼了啊，你还会有这种钻戒啦啊，你还会有结婚的这个戒指了啊。所以一般呢，结了婚的戒指就是戴在无名指上，是吧？这是什么指啊？无名指，戴在无名指上啊。那这个呢，就表明说哦，我身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记号的。但是呢，雅各书在表达这种感情的时候，他没有，他首先第一个印记是说，他说这个印记应该是在你的心里面啊，所以呢，你要把我放在心里面，要深藏在这里面，而且是不能够遮盖的啊，是不能够隐藏的啊，是不能够挪掉的啊，你要把我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同这个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同戳记，因为爱情呢，如死之坚强啊，恋人之间这种嫉妒，这种想要不能分享这种感情，如阴间之残忍啊，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是大水不能淹没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两段的话语。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两段话语呢，我们来讲一讲，因为情人节刚刚过嘛，2月14号是情人节，我们来讲讲情人节应该讲的这个情话。那我们看看，如果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或者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彼此呵护、彼此照顾、彼此扶持啊，彼此共同去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挑战。那第一，圣经里面在讲到恋人之间的这种相处之道的时候呢，那他讲到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当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会在上帝面前为着对方来彼此代求。代求是一种祈祷，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祈祷的意思就是你把你内心里面的想法，你把你内心里面的愿望，你把你内心里面的计划筹算都借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祷告当中，其实它是有一个定律的，这个定律就是一个你越记挂的人，在你祷告当中出现的频率就越高，一个离你的关系越近的人，他出现在你祷告当中的次数就会比离你远的人的次数要多。所以呢，当圣经里面讲到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这种彼此代求其实是必不可少。以丈夫会为妻子求，妻子会为丈夫求，你会很自然而然的为着对方来到上帝面前，为他的平安，为他的喜乐，为他的人生的脚步，为他接下来要做的选择，为他人生的这个路程，你会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为他来向上帝求。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这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甜美的一种状况。但是另外一种状况就不一样了啊，这种状况叫做要求啊，就不是代求，而是要求，就是你对对方有很多很多的要求，而对方呢，在一生当中永远都有一种非常强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就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达到我的妻子或者我的丈夫对我的要求。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挫败感哈。我们其实经常在人身上会碰到不同的人，你也会碰到有老师，有朋友有这个生命里面跟你相识的人。不同的人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会让你觉得说，哦，他很他很享受，或者他很开心我能够跟他在一起啊，我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我是他的这个好朋友。但是有人会让你觉得说，哎，我永远都不够格做他的好朋友啊，他的这个好朋友的要求非常的高，这个标准非常的严格，那我可以达到第一条，我可以达到第二条，但是我达不到第五条第六条，所以我永远都不够格啊，我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能够让他觉得说，啊，我有你真好，谢谢你来做我的朋友，谢谢你来做我的同伴，谢谢你来做我人生的这种伴侣，谢谢你能够与我同行，谢谢你能够跟我一起来度过这段的这个时光。有一些你永远都发现，我永远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我永远都是让他失望的，我永远都不能够让他心满意足，我永远都觉得我在他面前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做这个也不好，做那个也不好。你知道，如果是恋人之间，如果是夫妻之间，有这种挫败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状况。因为你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再去努力，我再去想要让对方怎么样来满足，让对方怎么样对我可以满意。如果我们去打一个比方，把我们与上帝之间，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把它比喻成这个佳偶与良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上帝对于我们没有很多的要求。要不大哥你点头，你觉得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上帝对我们有没有很多要求？上帝有没有说，哎，你不够漂亮，打扮得漂亮一点以后我才带你出门啊？上帝有没有说，嘿，你个子不够高啊？你个子不够高，我们生的后代就不够高，那你要个子高点，你才能够达到我的标准啊！你做菜做的不够好吃啊！你离我的这个要求还有108,000里远。所以我们上一期去查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上帝的爱特别特别在什么地方？上帝当我们还，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很不可爱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多可爱的地方的时候，还悖逆的时候，还不听话的时候，还远离他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啊，为我们死了。他说，我先爱你，我先爱你，我先告诉你我有多爱你。这是一种牺牲的爱，一种给予的爱，一种主动的爱。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与亲人之间，我们与配偶之间可能会欠缺的爱。我们对对方有很多很多种的要求，而且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往往很多夫妻是越结婚越久呢，要求就什么呢？就越高。这是陈长老师，这是您说的吗？结婚越久要求就越高。哎，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看对方这个也顺眼，看那个也都顺眼，都是好的，都没问题，都没问题。但到了后来呢，结婚10年20年之后呢，就发现说，哎，要求越来越高啊，就觉得说这个也不达标，那个也不达标啊，当时是瞎了眼才会这个选了你。这其实就是一种，其实换句话来说，那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就是你当你进到一种感情当中，当你跟一个人结合，当你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那如果你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满足，觉得享受， 觉得对方让你满意，其实是一个自我惩罚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里面享受到幸福，享受到快乐，享受到这个满足。所以圣经对我们要求是说，你要彼此代求，将对方放在你的心上。那恋人对对方要求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当我们今天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如果在你的祷告内容当中，你会想到你的父母，想到你的儿女，想到你的朋友，想到你的弟兄姐妹啊，想到这个在非洲饥荒当中的人啊，想到在战火中煎熬的人群，但是你却没有在祷告当中想到你的配偶，想到你的丈夫，想到你的妻子，那可能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先把它放在我们心上如同印记啊，它必须是啊，它必须是你最在乎的一个，在人世间最在乎的一种关系啊。我们如果照着圣经的原则上来说，这人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世界上在上帝眼中看来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啊，这是圣经的原则哈，不是我说的。因为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吧，二人成为一体啊。那这种描述其实在任何一种其他的关系里面都不会出现的啊。你可以说哦，你要孝敬父母，但这个成为一体合而为一这种关系是没有这种这个可能性存在，也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描述的。而且呢，也唯有这种亲人的关，这种恋人的关系，它是自我选择的。父母你没得选择，儿女你没得选择，给你了就是这样子，他跟你是血脉的这种关系。那唯有这种恋人之间是自由选择的，说哦，我看见了啊，我看见这个人原来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隔着十万八千里啊，我姓赵，他姓吴啊，我姓陈，他姓毛，对吧？那我姓潘，他姓林，对不对啊？那这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但是今天碰到了，我心里面起了这种爱慕的这种心。然后我要下这个决定，我要把我的人生接下来的这个漫长的几十年时光跟对方绑在一起啊！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去签一个合同啊，我们现在这种手机上有很多这种公司去促销啊，说你跟我签两年的合同，我送你一个iPhone， 对吧？我告诉你，绝大部分人看见合同，首先都是会是什么样呢？啊，抗拒心理的。所以合同代表的是什么？约束嘛。说今天我给你一个 iPhone， 我要跟你签两年的合约，我便宜可能700块钱、600块钱。很多人说啊，算，我不享受这约束，我不要这个700块钱。哎，这婚姻一签签多少年？啊？婚姻一签签多少年？有没有人说两年？我这个跟你签个合约，说我们结婚两年以后我们就离婚，有没有的？没有的。结婚接下来就是说下半辈子就是跟你在一起了。那有没有人是在结婚的时候签约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样解约的呢？啊，有没有呢？有啊，电影明星、大富翁啊，他们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想着怎么样去解约啊，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损失可以减少到最少的一部分。所以上帝对人是很公平的，平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最纯粹的爱情啊，那王室里的人没有，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可能后宫这个佳丽三千，可他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啊。有钱人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爱的是自己，还是爱的是自己身上有的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当这个一个合约出现在你的这个面前的时候，你毫不犹豫去签下去， 是因为你不觉得说，哦，这对我是一个约束，这是一个甜蜜的一件事情，我愿意把我接下来的人生跟对方捆绑在一起，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人接下来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要把对方放在你心上如印记，他可能有不合乎你的要求的地方，没有哪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你所要做，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我们一再的去要求对方，我们首先要接受对方，然后共同的成长。共同成长最好的一个途径是我们共同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彼此代求，我们彼此鼓励，而不是一味的去要求。我的孩子有一天跟他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你的标准啊。这是很多孩子对妈妈的，对父母亲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那我也跟我太太讲，我说你呢，就是每天给他这么多的东西，他完成了你就不要再给他加东西了啊。但是我太太有一个习惯，一不能够看见孩子空要觉得说空了我就要给他加东西，所以呢就造成另外一个结果呢，这个明明半个小时可以完成东西，他要花两个小时完成。为什么？我空下来对我来说就不是福气啊，是什么？是咒诅啊。我一空下来更多东西就什么啊，就来了嘛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当你对对方要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是他已经不能够承受的时候，这一个负面的这个反应就是觉得说啊，反正我是无可救药的，就这么地吧啊，就这么地吧，你想怎样就啊就怎样吧。我告诉大家，上帝如果用像我们对待我们身边人这样去对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可救药的。你说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了，我们是不是达到神的标准了？是不是达到神的要求了？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了？是不是在上帝面前非常可爱了？我们都知道说，哦，我还是有骄傲，我还是会有软弱，我还是会有跌倒，我还是会有这个失败，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的，上帝把我放在他心上如什么？如印记。神把我放在他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今天上帝希望也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里面看见这一种彼此代求，彼此将对方放在心上的爱，不要把这爱变成一味的要求。第二比较难，要彼此认罪，不要彼此定罪。这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定别人的罪。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蠢蠢欲动的一种愿望啊，一种欲望，我们很乐意，我们很善于，而且我们会很快去定别人的罪。所以人们很容易可以从我们嘴里面听到我们对于其他人的定义，或者说是描述，或者说是或者说是看到他对方生命里的缺点。打一比方来说，我刚刚讲我太太就是在什么定罪，对吧？我觉得说，哎，我在旁边看来，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好的。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对方生命里面不够好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就下一个结论，你就说这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人啊，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应该受这样的惩罚，你就应该有这样的结局，你就应该面对这样的这个这种结果。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当那一个正在行营的妇人被当场抓住，然后拉到人群当中，旁边的人已经拿着石头准备要去打这个妇人，有人问了耶稣一句话，说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妇人？ 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证据确凿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证人，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你觉得应该怎样去做？大家不要觉得说这群人很可恶，或者这群人很冷酷。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换成我们在那一个场景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手上应该都拿着石头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我不会拿石头去打他。如果倘若我们在那个场景当中，我们碰到这样的这种情况，很多人去形容自己，在碰到类似这种事情的时候，会说哦，我当时义愤填膺啊，我脑子里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太不应该了，这种事情太羞耻了，这种事情太不好了，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就觉得我绝对有资格是可以拿着石头去打他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那就算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大家都丢的话，我也得丢啊，我不丢就表明我跟他是一样的吗？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人性里面这种阴暗的这种心理，我们就觉得说，第一，我觉得我比你要好；第二，我要借着来指责你来显明我的清白。我借着指责，借着这个责罚借着出卖来表明我的清白。所以耶稣问了当时的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说，他说，你们如果谁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你们就有资格可以拿石头去打这个女人啊。那结果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所有这群人全部都走了全部都走了。那个女人问了耶稣一句话，她说，他问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看到耶稣，那他觉得说他不知道耶稣要怎么样去对待他。那耶稣对他说，他说，我也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这世界上唯有耶稣有资格可以定这个女人的罪，但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因为我在你身上有希望，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这是一段可延续的关系啊，这是一段可延续的关系，这是一段蕴含着希望的关系，这是一段对将来有期许的关系，这是一段希望将来能够越来越好的关系。定罪是在画句号，定罪是在画句号。当你去定一个人的罪的时候，就表明说这个锤子已经敲响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定了你的罪，你不会再有任何改变的这个可能，不会有任何调整的这个可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已经沉沦在这个里面，你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自拔了。所以当你去定一个人的罪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已经画了这个句号。可是耶稣不画句号啊，耶稣不画句号。耶稣看见在罪恶里面沉沦的人的时候，耶稣从来不是画句号，说我把这个宣判的锤子一敲敲响，告诉你说你就是那一个罪人。耶稣不是，耶稣看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不给他画句号，耶稣画了一个逗号。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但是我今天来，我是要给你什么？给你活水，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如同江河一样的这种活水，要来滋润你的这一颗心啊。这个人跟耶稣的关系，他是有未来的，他是有成长的可能的，他是有改变的可能的，他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在我们与亲人之间，与配偶之间，与恋人之间这种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不要彼此定罪，而要彼此认罪。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对的地方，不要拿着石头准备砸别人，要先把石头放下来。把石头放下来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为着自己没被石头打感恩。因为人在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丑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对方的包容是有多大，你才会知道说，哦，能够对方能够陪你走过10年、20年、30年，这当中有多少的恩典，有多少的包容，有多少的容忍，有多少的怜悯。所以不要彼此定罪，要彼此认罪。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做过哈，其实我们在人面前认罪是蛮难的。一般情况下照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不了了之的，对吧？照中国人习惯就不了了之，哎呀你，所以冷战状态一般都是看谁先开口讲话，谁先开口讲话就代表谁认输啊，认错。所以呢，你就是闷到嘴里面已经闷到几天不说话，闷到嘴巴臭了，你也不肯跟对方讲第一句话，是觉得说我不能够跟对方这个认输啊。那大家就是互相僵在那里，就觉得说我不要认输，我不要这个我不要承认自己是错的，就算我知道我自己是错的，我也不认。那就看看有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场合能够打破这个僵局啊，可以让关系可以重新再正常化啊。但是大家知道说很多东西呢还是要讲的啊，因为东事情没有解决，积累在那里，它可能有一天会爆发的。那我们既然作为基督徒，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到神面前去认罪，那神也教导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我们也能够彼此到对方面前来承认自己，我在这件事情上是错的。这个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反而比较好，美国人很容易去承认说我错了对不起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承认的快下一次错得更快刚刚说 sorry， 下一次可能过20分钟，过一天两天，可能就又要说 sorry 啊。所以呢，要彼此认罪，不要彼此定罪啊。第三，要彼此扶持啊，不要各自坚持啊。各自坚持啊，各自坚持呢？你要知道说，你坚持到一定地步就是什么？坚持到最后。就一个结果叫做分道扬镳，对吧？这个是各自坚持的最高境界就是分道扬镳。那你过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的生活，我们就各自坚持。可是呢，婚姻本身，恋人本身，爱情本身就是一个互相迁就，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对吧？那所以呢，你不能够说我就是要这样去做，你就是要这样来这个顺着我。我们需要的是彼此之间的扶持而不是要各自的坚持那一段好的感情里面，一定是有彼此扶持这个程度在的。彼此扶持的意思就是说，哎，我走得快一点，我体力好一点，对不对？啊，那可是呢，你体力不够啊，你体力不够，你走不动，那怎么办呢？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好的结果说，哦，我在这方面比较强，那我就分一部分的能力来给你。我就慢一点下来，对吧？我扶着你，我能够跟你一起走，这个叫做彼此扶持。那各自坚持是什么呢？ 说哦，我一小时走两迈，你一小时走0.5迈，啊，那我走吧，啊，我走两迈以后，我可能在前面，走完了以后，我再看看你有没有来，或者我在前面在等你。但这一段路我是不可能跟你同行的，因为我要照着我的速度走，你要照着你的速度走。那一个小时是1.5迈的差距，那一年是多少迈的差距呢？啊，一辈子是多少迈的这个差距呢？啊，那如果我们都是各自坚持，都不顾及对方的这种需要，那我们的人生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互相迁就，可以做到互相的这个扶持呢？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好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他说好的牧人呢，会知道羊群的需要，也能够照着他们的这个体力来慢慢的带他们去前进。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扶持，这个是帮助，这个是迁就。知道你在这种状况里面，知道你走不快，知道你现在只能够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愿意慢下来，我愿意花更多的这个时间，我愿意去迁就你，我愿意去帮助你啊，这是恋人之间应该有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彼此的扶持，我们只是在那里一味的坚持的话，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会成为冲突跟矛盾的焦点。你说倘若一个四川人跟一个广东人结婚了，他们该吃什么？啊，上海菜呀！就想了一个好方法，吃上海菜。哎，你这东西吃饭是一天三餐，你们有没有去过重庆？有没有去过成都？你们有没有看见过那个餐桌上那一大碗那个红红东西？四川人吃东西，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过一下，然后再吃的。然后你说一个四川人一个广东人结婚，啊，广东人说，今天我吃龙虎斗，猫烧蛇，那今天我要包个什么汤，一点辣都不要放的。你说这两个人要是恋爱了，结婚了，吃这个饭桌上吃什么啊？饭桌上吃什么？怎么吃啊？是吃四川菜呢，还是吃广东菜呢？啊，正常的结果是什么呢？啊，说哦，有时吃什么啊？四川菜。那四川菜呢，不要烧的那么辣啊，不辣一点啊，不要那么辣啊，一点点辣就好了啊。偶尔呢也吃广东菜啊，什么辣都不放啊。那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偶尔有一天呢，你就吃全辣就好了，我在旁边吃白米饭，对吧？那这个日子呢就可以过得下去啊。那你说这个四川的太太说，我就是要吃辣的，广东的先生说，我就是吃不辣的啊。那你说这一辈子每天烧两桌饭吗？那吃饭，我们平常讲的关系破裂到一个地步，就是吃饭都吃不到一起去了啊。那这种关系是没有办法有更多的祝福，有更多的这种享受的。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啊。但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例子啊，我们要做的不是要做的不是各自坚持，我们要做的是彼此的扶持啊，彼此的迁就，彼此的退让啊，彼此的包容啊，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有这个滋味啊。第四，要彼此称赞啊，不要彼此征战啊，就不要 不要家里面战火纷飞啊，从早吵到晚啊，那要彼此什么？彼此称赞。哎，你知道说称赞是化解战争的很好的途径。哎，你的妻子跟你不停的唠叨，不停唠叨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你今天讲话真好听。”我告诉你啊，80%-90%他就不会再唠叨了。你如果说：“哎呀，你烦死了，啊，你能不能不要说了？”他会告诉你说：“怎么了？嫌我烦了？找一个不会烦你的。”你就是这是死路，你知道吗？你自己找死。所以你不能说你烦死，那要么他说，要么他第二个可能，他告诉你说，你要是做对了，我会烦你吗？对吧？你要是没有忘记这样东西，没有忘记那样东西，做事情做好了，我会烦你吗？我不会烦你的，因为你事情做不好了，所以我才烦你，是因为你罪有应得，我才烦你。这就是死路，死循环，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看看，你就想想吧，你两个人要吵架，突然间吵到热火朝天的时候，这丈夫过去抱着太太亲了一口，说：“啊，我好爱你。”你说这句话讲完了，继续吵吗？吵不吵？说或者说啊，你今天好漂亮，吵不吵？不吵了嘛，还有什么好吵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称赞是化解战争的很好的很好的武器，很好的这个武器。很多时候只是我们道理都懂，但是就是拉不下这个脸，但是可以试试看啊，可以试试看。下一次倘若哈，万一哈，我不是说我们假设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是战火纷飞的哈，倘若有一天丈夫也好妻子也好要开始发动这样战争的时候，你冷不丁给他一句称赞的话，他整个枪炮就哑火了，就不知道，这就没有靶心了，就不知道该朝哪里打了，那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看到对方的好处，而不是看到对方的短处，耶稣说，他说，你们为什么看见别人眼睛里面有刺啊，却看不见自己眼睛里面有？这个良木呢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看这些呢你看到别人眼睛里面有刺的话，你心里面就耿耿于怀，说这个人眼睛里面有刺。可是如果我们去看雅各书你从开始看到这个结束，你会发现说佳偶跟良人之间那一个称赞的话，那是多的无比的说你的这个头发像是怎么样的，有多么的这个漂亮，你的眼是怎么样的，是多么的让我心满意足你的手是怎么样的，你的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发现说他能够看到对方生命里面好的地方，美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也需要有一双发现好优点的这个眼睛，特别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中国人是对于陌生人很客气很善于发现优点但是对于自己越亲近的人呢，就越苛刻就越苛刻越不顺眼你叫他夸一句是千难万难的你在外面看见别人，看见这个其他人什么才艺的这个表演画的那个画是三不像四不像的你看见你也会称赞说哦，画的好有天分，哎，你太太明明画的很好天天浪费时间在这种事情上，对不对？那你要想这种话一讲出去就是什么就是战争的导火索嘛导火索，所以要彼此称赞，不要彼此征战。最后一个要彼此享受，不要痛苦忍受很多婚姻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忍受为什么会忍受呢就是因为没有做到前面这四点没有做到前面这四点， 婚姻很容易变成忍受。那上帝把某一个人带到你的生命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但上帝今天把某一个人带进你的生命，并且让你们两个人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我们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他的美意的。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换一个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去看到这份感情的宝贵，也看到对方在这份感情里面的付出，也让我们在面对婚姻的时候能够有感恩，也能够有祈求，也愿意把对方放在心上，如同印记戴在臂上，如同戳记。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这感情当中积极的一份力量，愿意来给对方更多爱的那一部分，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享受神的爱的同时，也能够把这份爱带到丈夫带到妻子之间，也让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自己在人世间的生活能够因着神的祝福能够有更多的享受，也能够有更多的恩典。所以呢情人节刚刚过去不久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讲讲情人节才会讲的话。所以我们重新再回顾一下第一呢，说我们要彼此代求不要一味要求。第二呢，要彼此认罪不要彼此定罪。第三呢，我们要彼此扶持不要各自坚持。第四呢，我们要彼此称赞，不要彼此征战。那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感情跟婚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让每一个人的家都满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让从神那里而来的爱能够丰丰富富充充满满的临到每一个家，临到每一个家，让每一个家都能够享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愿主祝福大家，阿门。